Albert 是一位很勤力的小学生，每一次都参加小学，很用功追求，我们为着他的见证感谢神。有位父亲和他两个仔女在家庭里面做灵修，问他一个问题，什么是拒绝？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被拒绝？大女给一个很标准很漂亮的答案，小仔给一个实际更加一针见血的答案。他说，我知道什么是被拒绝，就是当我想跟我的好朋友 Johnny 玩的时候，他不跟我玩，所以我被逼要跟我家姐一起玩。这个就是被拒绝。成年人呢，什么是被拒绝呢？当你尽力做一个报告，甚至几晚挨夜，但是 boss 一啲都唔欣赏，只有批评。拒绝可能就是你见过几份工，但是冇一间公司肯请你做工。被拒绝可能就是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丈夫离开了你，选择了另一位的女人。我们天生就有一个被接纳的需要，十六哥需要父母的接纳。我们的仔 Matthew 曾经这样问过我们，妈咪刚才我弹琴弹得好不好呢？爹哋我画这幅画你喜不喜欢呢？成长了之后，我们仍然是寻求着接纳。有一位女士结了婚35年了，已经做了祖母了，但是在她的潜意识当中仍然是努力尝试去赚取她妈妈的接纳，因为觉得她妈妈不接纳她，所以她常常跟她的丈夫闹交。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神已经接纳了你，并且是无条件的接纳了你，在神的眼中你是极之有价值极为宝贵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你是蒙神拣选的子民，你是被神，你是蒙神怜悯的子民，又是被神拣选的人，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和其他的信徒一同组织成为圣洁的国度。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你是属神的子民，而且你的人生有一个伟大的使命，你已经是出黑暗入光明，是光明之子，不再漫无目的地度过你一生。好像刚才 Albert 和你分享的见证，不单止走过一般人走人生的过程，你的人生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宣扬神的美德。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份，圣经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要再用旧的眼光看自己，要用神的新眼光看我们，新造的人。就算是软弱的哥林多信徒，圣经不是称他们为罪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称他们为在基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每一位信耶稣的人，神看你是一位圣人圣徒。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上次所读过的经文讲到，主耶稣是活石，是被人所厌弃的，但是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同样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我们的遭遇同耶稣差不多，都是被世人所拒绝厌弃，但是我们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神已经接纳了你。我是神的子民，你都是神的子民，神已经拣选了你和我，组织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有尊贵的身份。这个身份比中华民族的身份更尊贵，比美国公民这个身份更加贵重。我们是神子民的身份，这个身份有几方面。第一， 你是蒙怜悯的子民，第二章第十节。彼得在这段这节的圣经是引用到在何西亚书第二章第三节的说话，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这句说话原本是对以色列人说，神曾经拒绝他们，现在怜悯他们。这句说话也都是对信徒说，我们以前不蒙怜悯，现在已经蒙了怜悯。什么是怜悯呢？就是不将应该受的刑罚加在罪有应得的人身上。如果神只有公义没有怜悯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落地狱了。然而神既然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活过来就是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本乎神的怜悯。我们没有被神的怒气消灭，是因为神的怜悯。正如我们团契最近背经指出，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者都是新的。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不至消灭。假如你已经相信耶稣，你就是一个蒙怜悯的子民，神并没有将你应得的刑罚加在你身上。神将所有的罪和罪的刑罚加在基督的身上，所以神不再定你的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不单止是蒙怜悯的子民，第二方面你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二章第九节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Chosen race， 拣选的族类是一个专有名词，在旧约指导以色列。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二十节称以色列民为我的百姓，我的选民。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看见神一直在拣选人，合他心意的人。神拣选了失特，代替了该人的后裔。神在人类的败坏最大恶极的地上，神拣选了挪亚做方舟传义道，后来洪水毁灭大地。神在众多的人类当中，神拣选了一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成为希伯来人民族的祖先。神拣选了雅各，却没有拣选他的哥哥以扫。神拣选了大卫做一个合他心意的王。耶稣基督也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跟随他侍奉他。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常存。每一位信徒都是蒙神拣选的，拣选是一个福气。神没有拣选所有的人，但是神拣选我们少数的人成为他的子民。而这个拣选是几时拣选呢？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神从创造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何等的福气，在你我未出生之前，圣经说神早已经拣选你和我成为他的子民。每位参加选美的佳丽都希望被拣选得到冠军，不论是为香港小姐、美国小姐，每一位建工的人都希望这个老板会拣选你，在众多的候选人当中你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是有福的，因为神拣选了你，你是属于少数的幸运儿。神从世界各地，无论中国、美国、非洲、苏联、欧洲等等，拣选人出来组成一个新的族类。你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你不单止蒙神怜悯被神拣选，第三你还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于一个未信的人，神是很遥远，跟他毫无关系。但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随时的亲近神，可以随时与神交谈，可以聆听神的话，向神倾诉。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不能够随时的接近神，要透过祭司献祭。而且在会幕的圣所和至圣所的中间，有一块厚厚的幔子，将圣所与至圣所分隔开，代表着神和人之间有一个阻隔。因为神是圣洁，人是有罪。但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象征着人和神之间的阻隔已经除去了。主耶稣用他自己身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直接亲近神。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天主教呢，就是要藉着神父向神父告解人的罪，才得赦免。但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间人，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能够直接坦然无惧进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与神亲近，同神沟通。这个是新约信徒的特权。在宗教改革时候所强调一个观念，就是信徒皆祭司。这次圣经说，我们不单止是祭司，并且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因为我们所服侍是一位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正如皇帝有自己御用的厨师或者律师，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是服侍万王之王的祭司，我们是神御用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我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是有君尊的祭司。第四方面，你就是圣洁的国度 Holy Nation。 世界上有很多个国家，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特性的。譬如说，巴西人很喜欢踢足球，中国人做工很勤劳，或者犹太人很懂做生意赚钱，亦都很孤寒。神呼召了一班信徒出来，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圣洁就是教会的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都派代表在纽约组织了联合国，而神从世界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拣选他的人，分别为圣归他，组织成一个圣洁国。圣洁的意思最简单，就是分别出来，意思就是从罪恶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教会就是一班被神所拣选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子民。主学有一班《可西五经》里面讲到利未记，以色列人怎样能够跟圣洁的神沟通呢？怎样过圣洁的生活呢？利未记就强调以色列人不可以效法埃及人，他们从埃及出来将要进入迦南。利未记讲到以色列人不可以效法迦南人， 的风俗习惯，包括纹身啊，用刀划身，不可以效法外邦人吃喝血啦、啊。因为外邦人他们以为饮了动物的血就可以吸取那种动物的精力和精华。以色列人要分开什么食物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等等。以色列人是天国的公民，神吩咐他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今天你和我和所有的信徒，我们都组织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生活的特色是应该与世界有所分别。第五方面，你都是属神的子民。在未信主之前，我们不属于神，我们属于撒旦，属于魔鬼，属于世界。有人说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但当我们信主之后，就成为属神的子民。这个属神是特别有意思，讲到归属感，讲到是特别的拥有物。有英文圣经翻译是 God's own special possession， 神特别拥有的珍藏品。好像有些妇女拥有自己的私房钱，自己的嫁妆放在保险箱，或者很秘密的地方，有自己的金银珠宝首饰。好少人知道，甚至可能连自己丈夫都不知道收藏在哪里。你是属神的子民，是神所特别拥有的珍藏品，在神的眼中极有价值和贵重的。不单止属于神，而且是特别的属于神。一个月前我们团契查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七节提到，说在一个不敬虔的民族以色列人当中，很多埋怨，很多挑战，神啊，你几时爱我们？有一班敬畏耶和华的人，思念神的名的人，神说他们必属于我，而且是特特归我，特别的属于我。我们从哪里找归属感呢？归属感是因为我们同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而来。当我们同神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就有安全感。我们就不是外人，不是局外人，是神家里面属于神的子民。神给我们有这么尊贵的身份，有什么目的使命呢？有权利必有义务。第六方面，神要我们宣扬祂的美德。宣扬就是讲到用口去宣讲，也似到好像卖广告一样。未信主的人看不到神的美德，但是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好像刚才我们启应经文讲到，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你的人生有不同的责任，不同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责任是宣扬神的美德。这个是美德教会的使命，这个亦都是每一位美德信徒的使命。加州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 Rick Warren， 建立一间很大的教会。他的父亲做了传道人五十几年，大部分都是在乡村服侍，一位很平凡的牧师，但是这位老牧师是相当有使命。他很喜欢带着教会的义工去建立一些小教堂，他一生当中总共建造了150间的教堂。在1999年 Rick Warren 牧师的父亲是死于癌症，但离世之前一个星期，他的病是使到他24小时都在半昏迷的状态。有时他发梦会大声讲出他所梦见的事，所以 Rick Warren 和他的太太经常陪伴着他爸爸。在临终前一个晚上， 呢位嘅老牧师变得系非常嘅活跃，甚至咧好似想落床一样，但系因为佢身体好虚弱，所以就唔俾佢落床。最后 ，Rick Warren 嘅太太就问呢位佢嘅呢位老人家问佢：究竟你想落床做乜嘢啊？呢位老人家就回答话 ：God to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不停咁重复呢句说话，跟住嚟一个小时，佢差不多重复有100次都系咁样讲话，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佢个人在佢嘅爸爸病床旁边揸住佢嘅手，当佢爸爸差唔多离世之前，似乎系用一种咧差遣嘅口吻，对佢儿子咁样吩咐话：为耶稣多救一个人，为耶稣多救一个人。呢个系咪你人生嘅使命呢？神俾你人生有好重大嘅使命，因为神已经俾你有一个尊贵嘅身份，你系蒙怜悯嘅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行为配合我们的身份，让每一位美德教会的信徒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及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请我们祈祷。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有优点，而是因为你特别爱我们，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成为美德教会的一部分。主，让你使用我们每一位信徒，在新泽西州，在我们的社区宣扬你的美德。祈祷奉耶稣圣名，阿们。